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德记啊，一个致敬的亲属啊。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亲的亲属啊，当然啊，在啊生活中间，我们还是在忙自己的事。这些亲属有的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就很好啊。昨天啊，我的弟弟打一个电话给我，平常都是我打给他啊，他跟我谈了蛮久的，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他。啊，小的时候都是我带着他去上学，他不，他我跟他差九岁，我就带着他，他都不肯走，我就要写来骗他，要这样走那样走，要把他最后很小的时候，有时候还要把他抱着带着他回家。啊，今天他也大了啊，我的年纪也大了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亲情啊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有一位至今的啊亲属，你的亲属，我的亲属啊，都在那里啊。最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愿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啊你自己的面光之中，让我们能够得以从主你自己的爱里面来领受了，我们就有力量在地上奔走天路，也能够知道我们最后进入你自己的荣耀里面是何等蒙福的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道成肉身啊，这是一件不容易懂的事情。童女怀孕生子也更是啊，我们大家平常很少想到的啊。这两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想来想去靠人的头脑是无法想通的啊。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之一啊，是重要的支柱。我们必须要知道道成肉身乃是神向全人类启示他无比的计划，是永恒的计划啊，是伟大的计划。他要啊把他自己独生爱子带到这个世上，与我们联合成为一个人啊，童女怀孕生子，就是这个成为这个人的过程中间必须要有的。也就是说，他不能从我们人里面兴起一个救主，因为我们都被罪玷污了。他要兴起的必然要从他圣洁的族类而出，但是神是圣洁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如何能够来到光明的神的面前呢？因此必须有童女怀孕生子啊。有很多人就说，我这其他的我都很喜欢，基督教都很喜欢，爱人照顾人我都很喜欢，不能够接受这些什么啊，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子啊。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用头脑来接受的，乃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的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啊经文好像跟这些没有关系，却是神在旧约中间就开始预备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子的奥秘。是的，神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了，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啊。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人很像一个神的样子，神人的样子，这是一个称赞。如果人说你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话啊，这就是不好的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些的人啊，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要说你看他就是一个酒鬼啊。哎，你说这他喝醉了，他回家会骂人会打人啊，这个失去人的尊严啊。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原先不是那样，他要把我们恢复到原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种状况啊。这就是啊神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人堕落犯罪了，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祖宗。但是如果我们被放在伊甸园，我们也会跟亚当一样，我们甚至比他更容易犯罪。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犯罪。我们随时随刻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我们行善无能，聚恶无力。我们真正碰见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堕落，我们就败坏啊。因此神必须要来到啊人间来拯救我们。我们与他的联合是因着神他是永恒的神，他怎么能够来到这个我们所居住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合一呢？ 怎么能够让我们说我要看见神，我又看不见，我又达不到他的标准啊？我的年日又有限，我有一天我就会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而且我去的地方没有神，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盼望，这是何等可怜的事情。当人如此在思想的时候，神就预备好了，神就说你们要看见神，你看见我，你要摸着神，你摸着我，你要看见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你就看见我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来到这个世上。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至敬的亲属就是他。在士师记的时代啊，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有些人说我不晓得事实是什么。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很快就要读到这里了，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读了啊，他们超前啊，他们把约书亚记已经读完了啊，有些人说我要读另外的那个生命记还没有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你就会发觉到原来圣经中间有无比的奥秘，那个宝藏是要你下去挖出来的啊。我们好好的要读神的话，仔细来思想。那个时候士师的时代啊，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他们虽然进入了迦南的地，神也把那些地都分给他们各个支派为业，但是他们不能守住那个地，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叫他们除灭迦南的族，他们却不肯除灭，因为迦南人留在那个地方可以为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可以服侍他们做苦工，于是就把他们留在那个地方。迦南人代表着我们人的肉体天然，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败坏。因此当以色列的民不肯除去这些的时候，他们就被迦南人辖制。在士师的时代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些迦南的这些族类突然强壮起来，而且压制他们。所以在士师记里面就有几个循环，这几个循环就是当人拒绝神给我们的啊这些应许，不守他的律例典章，就落在自己的网络里面，人他就开始与这个神所啊要他们除去的这些居民一同居住在一起。一同居住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这些迦南族都是听他的话。但是这些人了解以色列人以后，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风俗介绍给以色列，以色列人就在妥协的事情上面渐渐变成完全去跟随迦南人去拜邪神啊。弟兄姐妹，当这样事情发生以后，自然就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迦南人成为压制他们，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们。一共七次，七个循环，在士师记里面七次，就表示说我们人就是如此的，无法挣脱这个世上界上面这个灵界的一些的攻击，这个肉体是非常的强。为什么有的人说要除灭迦南人呢？迦南人神已经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要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在亚伯拉罕的时间神就启示他说，将来你的名啊，将来要得这地为业，迦南地为业，因为那时候迦南人的罪恶就满盈啊，罪恶满盈了以后，神就把他们除去了，除去为了让以色列民能够得那地为业，主要的是要引出一位救主，因着这一位救主，所有的人才有希望，包括迦南人的后裔被留下来的啊，他们能够得到存活，是因为必须有一位救主。这一位救主要从一个族类里面是愿意分别为圣、愿意跟随主才有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什么好多的事情大家不懂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讲，觉得有这个有困难，为什么这个又为什么那个，你为什么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你全部都明白了啊，原来神的爱在这所有的篇幅里面都彰显出来啊！当士师记在那么黑暗的时代里面，却有一位是神放在那里的一颗珍珠，也就是黑暗时代里面好像一个夜明珠一样的放光，那就是路德。路德，路德乃是摩押的女子，摩押族是罗德他与他的这个女儿行淫淫乱生下来的后裔啊！他们这些人是拜那些啊，米勒宫啊，拜一些啊，这个很迦南的那些邪神，他们得罪神，而且他们中间非常的淫乱。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十二亭那个地方啊，他们遇见了什么问题呢？遇见了啊，这个巴兰就是用摩押人啊，这个来女子，使得以色列人 被击杀，使得他们得到瘟疫。为什么神要这样事情发生？否则整个的以色列族全部都败坏啊！所以神说摩押人的子孙直到时代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所以这一群人他们是极其的骄傲，这个肉体的力量非常的强，而且罗德跟亚伯拉罕是亲戚，所以他们是非常亲近的近亲。但是这个近亲是要他们的命的，这个近亲要毁灭他们的。因此神在这个地方格外的显出他的恩慈，就兴起了路德。好，哦，我们看第一个啊，这个至亲的亲属里面是产业是如何失去的。有一个产业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这些产业他们怎么样失去的？我用四个人的名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发生在他们征服了迦南，占领了那些地，神分给了他们这些地业永远为业以后啊，神告诉他们每一个支派就要守住他的地啊，不可以随便卖掉。好，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啊，那些愿意跟随主的人就留在他们的地业，但是饥荒来了，他们觉得没有东西吃了，于是从犹大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就有了一位叫做啊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就是神是王的意思，以利就是神啊，米勒就是王的意思，神是我的王。在犹大的这个神应许说，将来犹大是狮子，将来弥赛亚就是出于犹大，但是他们却轻看这个事情。以利米勒说神是我的王，但是现在不是我的王了。为什么呢？因为饥荒来到了他，于是他就离开，他就到了摩押地，带着他的妻子又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摩押地，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神祝福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人离开神祝福的地方？很容易啊，神祝福我们的我们可以不要啊。这是第一个以利米勒啊。第二个人啊，是在这个神他们失去产业里面啊，叫做拿俄米。拿俄米啊，是他的妻子。弟兄姐妹，拿俄米的意思叫做田啊。圣经上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全部都有意义，而且跟神的永远的救赎计划是完全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除了自己读圣经以外，我们还要读一些参考书，我们还要听到哈、啊、因为我只讲了很短的这一段。拿俄米啊，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他带着两个儿子啊，又跟随他的丈夫到了摩押地，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丈夫死了。神是我的王，他到了摩押地以后，神不是他的王，也不是那地的王，他丧失了生命。结果不久以后啊，这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女子，这个娶完了以后啊，不到十年的时间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拿俄米变成寡妇，又无依靠啊，又在身在异地，非常的可怜。他失去了他的产业。他的第三个人呢啊，是以利米勒跟拿俄米生下来的儿子叫做基年。基年是他们的儿子，这个儿子他就娶了一个妻子叫做俄尔巴，是摩押人啊。弟兄姐妹，这里他的名字啊，就是啊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名字就是软弱啊，他的名字是憔悴啊，他的名字基年啊，就是讲到啊，这个人来的时候是年轻力壮，可是到了摩押地以后啊，就生病了，就病倒了啊，最后病死了。俄尔巴就是一个啊非常硬啊，我们中国说他的命很硬啊，把这个先生克死了，他的景象也很硬啊。啊，你后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人啊，后面的有一个啊，就是路德。跟他两个啊，他们是妯娌啊。你看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第三个人，当他的这个哥哥死了以后啊，这个有马伦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意思啊。马伦，但是他却有一个妻子叫做路德，路德是友善、良善啊的意思啊。神就让这个马伦也死了，然后剩下了三个寡妇啊，当时就在那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啊，他们就听见了一件好的消息 啊，这就是第二我要讲的第二个，就是产业失去以后啊，啊，这个大标题第二可以啊，我们看到是就是有一个蒙福的选择，就他们听见了啊，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是神眷顾他的百姓，然后给他们粮食。他们要回去的伯利恒粮食，哦 ，Bethlehem 就是粮食之家的意思。他那边是粮仓的意思，他绝对有粮食的。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来看这好那好，就离开了神给我们的祝福。神要给我们的地方，就是最蒙祝福的，就是神的供应就在了。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说凡到我面前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相信吗？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我们愿意相信这事的人有福了。当他们做了一个蒙福的选择，拿阿米就说走吧，我们回去。但是按照道理来说，拿阿米是非常懂得神的律例典章，他看见这两个儿妇是摩押人，他把他们带回以色列，没有人会要他们的，然后他们就很可怜了，三个寡妇。拿阿米有一点点地业，但是他已经没有钱，没有钱把他赎回来，这个祝福就要开始了。拿阿米舍不得这两个媳妇，你晓得我们今天人跟人的关系中间最怕的，有人说哎呦，我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个有一些的难处来了。什么难处来了？这婆婆要到我家来了啊，有的人就害怕了啊，就说丑媳妇要见公婆，你又不丑，你怕什么啊？但是这个婆婆跟媳妇是不容易相处的啊，这个妈妈跟女儿吵了架还可以相安无事，婆婆跟媳妇两个人一杠上了以后啊，这个做儿子的痛不欲生啊，以前这个很多很多的人都经历这样的事情啊，然后还好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婆婆不是来久住的啊，但是这个婆婆不一样，拿阿米她爱她的尔巴，爱路德，爱她的两个媳妇，她两个媳妇也知道她是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话啊，有神给她的这个托付，因此这两个就说我愿意跟你。于是拿阿米就说，你们跟着我当然可以帮助我，但是呢你们没有前途，我已经老了，我不能再嫁人再生了儿子，我生了儿子以后才可以给你们做丈夫啊，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们回去吧，回你的这个家里面去，回娘家吧，在那里你还可以活下去。你看，这就是为人着想。很多的人在急难的时候不肯为人着想，既然要讨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讨，你们年轻可以讨得多一点的话也可以吃。后来果然是这样啊，路德去那边去捡那些石穗那个穗子卖穗子，对不对？回来了以后拿给拿阿米吃。但是拿阿米爱他们，说为了你们前途着想，你们回家吧，然后在你们新夫的家里面让你们得平安，得到供应这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神爱我们的时候，凡事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认识神就像拿阿米一样的，他说你们去吧，他们不肯去，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放声而哭。我们今天很少感动到放声而哭，他们真是放声而哭，舍不得拿阿米。结果拿阿米说你们去吧，于是俄尔巴就回去了，回到他自己的家，回到他自己的族，回到他的自己的神那边去。可是圣经上面讲的路德他舍不得拿阿米，他就不肯走，于是他就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个很远了，我不晓得再下面一点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他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我葬在哪里。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如果我不跟随你的话，愿神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也意思就是说，他说我就是跟定你，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跟你。这是路德因着爱这个拿俄米，也爱这个拿俄米的神耶和华，他认识神是因为拿俄米认识神。今天如果在极难的时候，那些周围所有一切都倒下去，所有一切都崩溃，所有一切就像是地震的那种坍方一样的时候，唯有神的话能够永远长存。 弟兄姐妹啊，这是这个蒙福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要选择回去。好，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三件事情就发生了。好，我们看第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路德一回去以后，正是收大麦的日子。你知道他们如果一回去，大家都是还是很穷，没有东西吃，他们也没有东西吃了。但是这个时候神就让他们回去的地方，那个时间非常的好然后呢神又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回到你原先那个城，那个城叫做伯利恒，那个城的旁边就他们住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麦田。弟兄姐妹，这很奇妙嘛当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开车多远都可以去，我们现在还有些人觉得开车远了不来了我们以前在这个康州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聚会我开车一个小时多我很早前30年前来过这教会，我们从那个时候还没有267的时候，我们开车一个小时多一点来到这边来聚会当时他们没有这样的这个交通工具，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必须在这个很近的地方，神安排，神的供应是超过你能想象的。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波阿斯，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位神预备好的人这个人神怎么预备他他很有钱，他地就在他的旁边，而且他很有爱心他也愿意来保护这个路德他也很聪明，他听见了很多的话听见了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如何带他的婆婆拿阿米都听见了，而且他告诉他的这些工人说不可以欺负路德这些事情都是神奇妙的安排，他有能力把路德所要得回的产业赎回来。他必须有三个主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近亲，就是这个至近的亲属，他如果不是犹大支派，支派之间彼此的那个产业不能够转移的第二个他必须是非常非常的亲，如果不是很亲的，别的人再比他更亲的就可以有权来买这个产地因此这是第一个条件，他是至近的亲属。这个字一共出现了许多的次在第十章里面至少15次有的时候是叫做亲属，至近的亲属，有的时候叫做赎回Gar 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cept 只有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写的最清楚的。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也就是说近亲的一个救赎的一个人，只有他能够把这个地给他赎回来第二个我们看见他必须是有财力富有，而且他能够生孩子。如果他不能生孩子的话他即使就是他把这个地赎回来以后，这个地将来会落到谁的手里面也不知道第三个这个波阿斯他必须要愿意来娶路德，不但有钱，愿意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个代价，就是所有的伊利米勒跟基年马伦所有的产业统统要买回来，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然后还要娶这个死去的人的这个妻子，要把路德要娶回来于是这个人他很有聪明之慧，他知道他不是最近的亲属，他就去找那个最近的亲属，神安排就让他在城门口就遇见这个至近的亲属来了。这个人一来了以后，什么事情就发生呢？他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赎这个产业？他说我愿意有产业当然会愿意。那波阿斯不动声色说，不过你要娶路德为妻。那人说不行，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生下来第一个孩子要归谁的名下呢？以利米勒的名下，归这个马伦的名下，也就是说不归你，而且你的产业将来可能还要分给他们。于是他说，这个对我的产业有碍，我不要了。他一说不要了，这个波阿斯就可以来娶路德为妻，把这个产业赎回来。感谢神，这就叫做近亲的救赎。他必须 必须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是关系上面的。第二个，他必须是有能力，他有财力啊，他要愿意啊，他能够照城门口的十个人来啊。有人说那十个人来啊，那是什么？那十个证人，这个证人就是旧约里面的十条诫命一样的啊。他们无法，这十个证人跟这个最亲的这个亲属是谁呀？这个最亲的亲属是叫做亚当，是更亲的啊。基督是除了亚当以外跟我们最亲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人，取了血肉之身，跟我们一样成为幕后的亚当。他本来不是最亲的，但是亚当把我们全部卖掉了，也赎不回来，我们是无价被卖，无银被赎。弟兄姐妹，整个的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基督他愿意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啊，你必须他是至亲的，所以他必须成为一个人，他像我们一样的要经过各样的苦难，他本来不需要的，但是他为了我们他愿意。第二个，他有能力，他有能够从死里复活，他如果不能从死里复活，没有人能够得救。但是他不但自己死里复活，而且让我们信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感谢主。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他的愿意啊，是付何等的代价，他愿意为我们的缘故上哥哥他，他必须要流血舍身，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要付这样一个代价，完全不为他自己，为对他的产业可能有损，他说我愿意。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爱，这是神的爱。有时候我们想怎么讲神的爱，大家也不感动，于是我们就想到说啊，曾经有一个啊王，他在外面啊这个打仗，然后有一天很渴了，结果他就在一个溪水滴下来，他就接一碗的水啊，他接了在湖里面，他就要喝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结果他的那鹰就来一下就把那个水打翻了，不给他喝，他就说怎么搞的？我这个鹰都是听我话，今天为什么做？他就再去接，接完以后要喝水，那个鹰又来又把他打翻了。他就很生气说，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要把你砍掉杀掉。结果他再去接完这个水的时候，鹰又来了，又把他打掉打翻了。他就拿出剑来一挥啊，就把这个鹰杀死，那个鹰的血就流下来。他就再去接水，然后他心里面就说啊，接完水我要喝以前说，哎，那个水泉上面可能上面的水可能更好一点。他就上去一看的时候，在上面有一个死的动物在那里，鹰看见这个死的动物在那里，这个水都是有带着毒的，但是他把他自己最心爱的一个鹰给杀了。啊，今天耶稣基督从天看到我们，他是像飞鹰一样的看见我们人的这个境况，我们的未来，他看见我们非常可怜的这个情形，他拯救我们，可是我们却不要他，我们拒绝他，最后把他杀了，他为我们死，他的血就流出来啊，是为了救赎我们，这叫做至近的亲属。好，我们愿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间啊，要来跟随主，我们像路德一样的回到神的面前吧，不要在外面再流浪，我们跟主的这种关系要重新建立起来，求主帮助我们。直到路德后来他在夫家里面被接纳，你看那些人说他穷困，但是拿俄米跟他富足有余，而且那些仆人本来是不准欺负他的，就那些仆人要听他的话，因为他被娶进夫家成为妻子。今天基督娶我们为心腹，今天我们不是世上说一般的人轻看的，有些人真是生气啊！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来上我们受洗班的陈弟兄就跟我说，他去送外卖的时候，人家欺负他，把东西拿走了以后，把钱丢在地上，要他去捡，这是羞辱。但是我跟他讲，不要紧，不要紧。如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天地宇宙、上帝的儿子，更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不怕任何世上的羞辱，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才能够像拿俄米一样的。到他的家中，他可以抱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在他的名下，你知道苏米以利米勒，为什么呢？你看到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哦，原来犹大从他马是生 啊，法勒斯，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啊生兰，就是亚兰啊，生亚米拿达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大卫。耶西的父亲耶西生大卫。究竟神把这一贯的下来，把这一系列的祖先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事？看见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外邦的女子，临到了路德，而且不但是让摩押的这个女子在从她啊这个原先的这个马伦这里不能生的时候，神用神迹就眷顾他们，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带下了救主，这个救主就是拯救不但以色列人，也拯救了所有的民族，包括摩押人。所以摩押的先祖在那个地方，这几代里面为什么波阿斯那么老了还没有结婚，那么有钱却没有人嫁给他，很可能是他跟他的母亲有关系啊。撒门当时可能是以色列的探子，进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妓女拉合接待他，你不知道的。但是圣经上马太福音写得很清楚，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是能力，是神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这些人软弱失败里面，重新再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我们好好的跟随主重新再来，我们是像路德一样的，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最后看第五个啊，我们结束的时候要让我们说我们如何的配合，你我可以配合神那永远的计划啊，但是不要为了一点点的艰难我们就离开神给我们祝福的地方，不要离开伯利恒，不要离开粮食之家，不要去到摩押地，不要去到属肉体的地方，天然的地方。我们要看见我们错了，神允许我们回头，我们做一个蒙福的拣选，我们能够把失去的产业赎回来，我们的一生从此成为在永恒里面祝福别人的人。我们不但自己蒙福，别人也因我们蒙福。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世上来救赎我们，你是近亲的救赎，你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主啊，你愿意披上人的血肉，你愿意跟我们一同要在这个人的软弱中间显明出来你顺服于父神，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若死了不能够复生，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得到主你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要跟随你的道路中间，我们遇见了许多的羞辱，我们遇见了许多的艰难，我们遇见了许多我们力不能胜的地方，但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乃是让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人都要称赞我们，就像路德跟拿俄米在那里蒙到大的恩惠，得享名声，蒙到一个家庭的温暖，而且带下永恒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